四种爱：引言、需求之爱和给予之爱。圣约翰说，神就是爱。最初构思本书时，我觉得约翰的格言为我提供了一条很好的线索，我可以用它贯穿整个主题的始终。我认为自己应该能够说，人类的爱只有与这种大爱，也就是神自己相似时，才可以称之为爱。因此，我首先将爱划分为给予之爱与需求之爱。给予之爱的典型例子是一个男人为家庭未来的幸福筹划工作积蓄，虽然他至死也不能享受或者见到这种幸福。需求之爱的典型例子是孩子在孤独惊恐时扑向母亲的怀抱。哪种爱更接近大爱本身呢？这是毋庸置疑的。神的爱是给予之爱，圣父将他一切的所事和所有都给了圣子，圣子将自己交还给圣父，将自己给了世界，为了世界将自己交给圣父，从而也将世界在他里面交还给圣父。从另一方面说，还有什么比需求之爱更不像我们所相信的神的生命呢？神一无所缺，而我们的需求之爱，正如柏拉图所见，是贫乏之子，是我们真实的本性在意识中的精确反应。我们生而无助，一旦意识成熟，就会发现自己是孤独的，无论在身体感情还是智力上，都需要他人。我们若想对任何事物，甚至对自己有所认识，都离不开他人。我原以为这本书写起来会很轻松，只是简单的对第一种爱予以颂扬，对第二种爱进行贬义就可以了。我原先打算讲述的内容很多在现在看来仍然正确，我仍然认为我所说的爱若仅仅是一种渴望，渴望自己被爱，那就十分可悲。但现在我不赞同我的恩师麦克唐纳的观点，即如果我们的爱只是指这种渴望，我们就把根本不是爱的东西误当做了爱。不可否认，需求之爱是爱。每次我否认它是爱，试图沿着这条思路做清晰的思考，结果都以困惑与矛盾告终。现实比我想象的更复杂。首先，如果不称需求之爱为爱，我们就会对大多数语言，包括我们自己的语言，施行暴力。当然，语言不是万无一失的指南，但是尽管有着种种缺陷，语言中仍然包含着许多积淀的洞见和经验。如果你一开始就蔑视它，它以后总有办法为自己报仇。我们最好不要学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里的那个矮胖子，随心所欲地给词语赋予意义。其次，在称需求之爱为纯粹自私时，我们一定要谨慎。纯粹是一个危险的字眼。毫无疑问，像其他本能一样，人也可能出于自私纵容需求之爱。贪婪霸道的索取爱也许很可怕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没有人会因孩子向母亲寻求安慰就称他为自私，对成人在同伴中寻求陪伴也是如此。很少这样做的人，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，通常都不是最无私的。当心中出现需求之爱时，我们可能有理由对他予以拒绝，或者彻底克制。但是，缺乏需求之爱， 通常都是冷酷的自我主义者的标志。既然在现实中，我们确实彼此需要，因为那人独居不好，那么这种需要若不以需求之爱的形式在意识中出现，换句话说，意识中只有虚幻的，认为我们独居是好的感觉，是不健康的灵性症状。正如食欲不振是不健康的医学症状，因为人确实需要食物。第三点要重要得多，每个基督徒都同意，人的灵性健康与他对神的爱完全成正比，但是人对神的爱，就其本质而言，必定在很大程度上始终是需求之爱，往往还纯粹是需求之爱。这点在我们祈求罪得赦免、患难中祈求帮助时显得尤为明显。从长远来看，随着意识的不断成熟，我们也许会更清楚地发现，我们的整个存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巨大的需求。我们的存在不完整，尚处初始阶段，空虚而混沌。我们向神呼求，唯有他能够解开纠结，使舵松散。我并不是说，人除了纯粹的需求之爱外，永远不能带给神什么。高尚之人也许会告诉我们，他们已经超越了需求之爱。但是我想，他们也会第一个告诉我们，一旦一个人胆敢认为自己能永远处于那样的境界，从此抛开需求的成分，那样的境界就不再是真正的恩典，而是成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幻想，甚至最终沦为邪恶的幻想。效法基督中说道，没有最低者，最高者便站立不住。一个在造物主面前夸口说，我不是乞丐，我无私的爱你的受造物，是一个愚蠢狂妄的受造物。那些对神的爱最接近给予之爱的人，很快甚至当即就会和那个税吏一起捶胸，将自己的贫乏敞露在唯一真正的给予者面前。神会让我们这样的，他对我们的需求之爱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或者以旧约的形式说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因此有一种需求之爱，一切需求之爱中最大的，与人最崇高、最健康、最现实的灵性状态相吻合，或者说至少构成了它的主要成分。这样我们就势必得出一个非常奇怪的结论，当人在某种意义上最不像神时，就最接近神。因为有什么比满足与需要、主权与谦卑、公义与忏悔、无限能力与呼求帮助更不同的呢？当第一次发现这个悖论时，我惊呆了，它也破坏了我之前论述爱的所有尝试。当我们面对这个悖论时，似乎只能产生这种结果。相似的接近和趋向的接近，有两种情况都可以称作接近神，我们必须予以区分。一种是与神相似，我想神在他所有的受造物身上都留下了与他相似的烙印，空间和时间以各自的方式反映了他的伟大，一切生命都反映了他旺盛的创造力，动物生命反映了他生生不息的活动。人比这些更重要的相似之处在于理性，我们相信天使具有人类所缺乏的相似之处，不朽和直觉知识。从这个角度说，所有的人无论是好坏，所有的天使 包括堕落的天使，都比动物更像神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他们的本性更接近神的本性。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接近，我们可以称之为趋向的接近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一个人最接近神的状态，也就是他最确信无疑，最迅速地趋向与神最终的合一，得见神、享受神的状态。一旦区分了相似的接近与趋向的接近，我们就会看到二者未必吻合，可能一致，也可能不一致。打个比方，我们可能就会明白这点。假设我们正走在一段山路上，要回到家所在的那座村庄。正午时分，我们到达了一座崖顶，村庄就在崖顶之下。从空间上看，我们离村庄很近，只有一箭之遥。但是因为我们不是攀岩能手，不能顺岩直下，所以我们还需再绕一段长长的弯路，也许五英里才能到家。从静态的角度看，这条弯路的很多地方离村庄都比我们坐在悬崖上时遥远，但这只是就静态而言。从进展的角度看，我们将更接近我们的洗澡水和热茶。既然神是赐福的、全能的、拥有主权的、富有创造力的，那么显然在某种意义上，幸福、力量、自由、思想或身体的创造力，无论在人类生活的什么地方出现，都构成了与神的相似之处，并且以此方式接近神。但是没有人会认为拥有这些恩赐与我们的成圣有任何必然的联系。没有一种财富是通往天国的通行证。在崖顶，我们离村庄很近，但是无论我们在那里坐多久，都不会再接近我们的洗澡水和热茶了。神赐予某些受造物在某些处境下的与他相似，以及在那种意义上接近他自己也是如此。这是与生俱来的，已经完成的，靠着相似而接近神的受造物，仅凭这一事实，永远不可能再接近神一步。但是趋向的接近，根据其定义，却是不断发展的。相似是神所赐的，不论感谢与否，都可以领受，可以被善用，也可以被滥用。但是趋近，不管神的恩典如何发起、支持，都是我们必须去做的事情。被造的万物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神的形象，不需要他们的合作甚至同意，他们也不会因此成为神的儿子。那种因成为神的儿子而获得的相似，不是形象或肖像上的相似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甚至超越了相似，因为这是意志上与神的联合或合一。这与我们一直在考虑的那两种接近的区别一致。因此，正如一位伟大的作家所说的，我们今生对神的效法，必须是对道成肉身之神的效法。这是我们有意的效法，不同于他在我们的本性或处境中留下的任何相似。我们的榜样是耶稣，不仅是在独楼地受难的耶稣，也是在工作中、道路上、人群中，面对喧嚷的请求和敌意的反对，没有任何安宁和隐私，处处被打扰的耶稣。这一切虽然与我们想象中的神的生命相去甚远，但却显然不仅貌似，而且的确就是神的生命在人类处境下的展现。最崇高的自然之爱容易自称为神。 现在我们应该来解释，为什么我发现在讨论人类之爱时，必须区分这两种接近。圣约翰“神就是爱”的观念，长期以来都在我的脑海中。一直有一位现代作家鲁日蒙的一句话与之平衡，那就是：爱只有不再是个神明，才不再沦为恶魔。这句话当然也可以换个说法，爱一旦开始成为神明，就开始沦为恶魔。在我看来，这种平衡是不可或缺的保障。如果忽视了这点，神就是爱的真理，就可能狡猾地被我们理解为它的反面，爱就是神。我想，凡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，都会明白鲁日蒙的意思。每一种人类之爱，在达到巅峰时，往往都宣称具有神的权威，其声音听起来仿佛就是神自己的意志。他告诉我们要不计代价，要求我们彻底委身。他试图凌驾于所有其他主张之上，并暗示任何真心为了爱而采取的行动都是合法的，甚至是值得的。爱情与爱国主义企图借此成为神，已经众所周知，亲情也会如此，友谊也不例外，只是方式不同。对此，我在这里不加详述，因为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反复遇到这个问题。请务必注意，自然之爱做出这样亵渎的宣称，不是在最堕落的自然状态下，而是在最崇高的自然状态下，在我们的祖辈们所谓的纯洁高贵之时，这在爱情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忠贞，真正自我牺牲的爱情，会用貌似神的声音对我们说话，纯粹的兽欲，轻浮的淫欲则不会。情欲会以多种方式使沉溺其中的人堕落，但不会以冒充神的方式。一个人会因情欲冲动而行事，但不可能尊重他们，正如瘙痒的人不尊重身痒一样。一个愚蠢的女人对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的暂时放纵，实际上是把孩子当作活玩偶的自我放纵。与一个名副其实为儿子而活的女人那种深沉专一的献身相比，成为神的可能性要小得多。我也倾向于认为，那种靠啤酒和铜管乐队激发的爱国热情，不会让人为国家干出太多的坏事，也不会干出太多的好事。再来一杯，或者加入合唱团，这种热情都可能会被完全释放。这理当在我们的预料之中，除非这种宣称貌似可信，否则我们的爱不会宣称自己是神。这种宣称不会貌似可信，除非我们的爱与神，也就是大爱本身，有一种真正的相似之处。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们的给予之爱的确很像神。在我们的给予之爱中，那些永无止境、永不厌倦的给予最与神相似。对于这些给予之爱，诗人的一切讴歌都是真实的。他们的喜乐、活力、耐心、乐意饶恕、渴望为所爱者谋幸福，都是神圣生命真正可爱的形象。在这个形象面前，我们应该感谢赐予人类如此能力的神。我们可以说，那些具有博大爱心的人接近神。这样说没有错，也可以理解。但是，这只是相似的接近，本身不会产生趋向的接近。 这种相似已经赐给了我们，与那种缓慢痛苦的趋近没有必然的联系。趋近必须是我们自己的任务，虽然绝非孤立无援。另一方面，这种相似又是那样的光彩夺目，所以我们才会误将相似当作相同。我们可能会将只当归于神的无条件的忠心献给我们那些人类的爱，于是人类的爱就变成了神明，然后沦为恶魔，接着他们会毁掉我们，也会毁掉自己。因为自然之爱一旦被允许成为神明，便不再是爱。他们仍然被称为爱，但实际上可以成为复杂形式的恨。我们的需求之爱可能是贪婪和苛刻的，但不会自立为神明，因为在相似度与神不够接近，无法由此奢想。如此看来，对于人类的爱，我们既不能加入偶像崇拜者，也不能加入拆穿家。对爱情和家庭亲情的偶像崇拜，是19世纪文学的巨大错误。在布朗宁、金斯利、帕特莫尔的有些作品中，坠入情网似乎与成圣无异。小说家也习惯性地把世界与家庭，而不是与天国对立，我们则与之相反。拆穿家将父辈们对爱的讴歌大都污名化为无聊之词与多愁善感，不断地将自然之爱沾满泥土的根茎暴露于众。但我认为，我们既不应该听信聪明绝顶的巨人，也不应该听信愚蠢至极的巨人。没有最低者，最高者便站立不住。植物必须下面有根，上面有阳光，而根必定是肮脏的。只要你让它留在花园里，而不是不停地扬在书桌上。这些肮脏大部分是干净的泥土。人类之爱可以成为神圣之爱的光辉形象，可能达到这点，但不会超过。相似的接近有时候会促进趋向的接近，有时候会妨碍趋向的接近，有时候既不促进也不妨碍。